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同大家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那段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从第一节来读到十一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十一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好，如果找到之后我们可以大家同声的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的劝勉，爱心有什么的安慰，圣灵有什么的操纵，敬重有什么的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拿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感谢主。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个绝对不可能讲喜乐的人，在那里不断来讲喜乐。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来讲这个喜乐，是这个保罗所讲的喜乐，是不是基于四周的环境让他能够产生那个喜乐的心？那是因为他传着奶粉血己的爱，为了看见所爱的人得了满足，他就喜乐。那保罗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他呢是靠着耶稣基督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他为了爱人爱神而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重新把旧约神的律法来简单成为两个主要的一个的要点所有旧约的律法的要点就是说如何的爱神，如何的爱人。那保罗就是把这个的观念放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之所以喜乐，因为他是完全为了爱他所爱的人，看见他们得到满足，得到更好，得到成就的时候，他就是喜乐了。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清楚爱的对象，那个人就成为他喜乐的源头。保罗不单只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爱人的人，他更是懂得怎么样去爱神的一个的人。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呢，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不断讲一个的观念。那上次跟大家说了，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他是如何的爱神呢？他认为只要他活着的时候，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活着就是基督。意思不是说哇，我就是基督，那你要跟随我，因为我就是基督了，我就是那个基督的化身，所以你要跟随我。不是说他是个活的基督，不是说他是个活的一个什么神圣的人物。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表示说他活着的时候要把基督这个生命呈现在人的面前。这个是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哪种的态度，哪种的心情。他之所以说是一个那么爱神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首位， 他把基督耶稣的生命放在他的生命的首位里面，所以他活着就要把基督这个生命要完完全全的陈列在人的面前。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哈，有一些的年轻人哈，我自己也曾经是年轻人，所以我也很明白年轻人的心情那个态度哈。那我们年轻人呢，很喜欢来怎么说呢？来跟随他所尊敬的、所崇拜的一些的人啊，要学他们那个样子哈。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好，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崇拜一些电影明星啦，球星啦，一些歌星啦，一些音乐家啦，我们读科学的科学家啦哈，我们心目中里面总是有一些我们所很尊敬的、很崇拜的一些人。我不知道当你很崇拜一个人的时候、很尊敬一个人的时候，你学他什么？我在年轻的时候哈。现在也还是年轻，不过比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我 teenager 的时代哈，七十年代的开头的时候，那我也有一个我所崇拜的一个的人啊。那个时代香港最出名的明星是谁？啊？我们男孩子最厉害的那个呀，李小龙嘛啊。我们年轻的时代，我听那觉的时候，哎呀，我们都真的很崇拜这个电影明星哈。所以呢，我们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哇，都是很投入的。看完电影回来之后，我们几个朋友，我们就在哪里做这个学习他了哈。那去练功夫哈，来练腿哈，哇，练那个你知道这个不广东话这个哈啊，国语不会念了哈。我们就在学他，知道吗？我们在模仿他的样子哈，我们学他。想回头真的很笨哈，学什么？你怎么学也不是李小龙，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就觉得哇，我要走路像他这样哈，两个脚不垫地的哈，那个哈，你知道为什么他走路是跳跳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的 style， 是他的脚一长一短，所以他走起来的时候就是。脚尖不下地的哈，那我们以为要学他这样才 you know, 有赢啊，有型啊，我们就很希望很能够学他的样子，像他一样。我不晓得你们在你们的成长的里面，我们年轻人，你现在最崇拜的人是谁？那你有没有学他？可能你学他，对不对？你剪的头发跟他一模一样的，你穿的衣服跟他一模一样的，你走路跟他一模一样的，讲话跟他一模一样的，你都学他的，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学他的外表，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不是他啊，你不会可能跟他一样那么厉害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商品啊，都要找代言人啊？因为代言人的话，他穿他的这个明星穿他的衣服，我们每一个爱这个明星的人都穿他的衣服了哈，那个。客品那个产品就卖了。我们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崇拜的人，我们学他，大部分我们只是学他的外表，学他一种的外在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真正学到他这个人，他这个我们所崇拜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最近在东南亚有一个篮球明星很红啊，知道是谁吗？啊，大家都知道，你们也很爱他吗？哇，在东南亚很多很多很红啊，他现在哈，去到地方都是哇，很多人都希望去看他哈，特别那些小孩哇，他在哪里出现的时候，小孩都疯狂的去跟他去找他哈，小孩很喜欢学他，学他什么？学他打球。啊，学他怎么样来能够成为 NBA 一个出名的一个的球员哈、啊？问他妈妈，你怎么样可以栽培他这个小孩能够成为一个那么出名的球员呢、啊？怎么样他能够进哈佛大学哈、啊？大家都学他，但是不晓得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去留意学这个人的生命。我不知道你 你爱这个林书豪的时候，你有多少是留意他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一个生命？我们只看见他很光荣的一面，哇，他现在很出名，很多人都爱他的时候，我们都盼望能够学他穿的衣服、剪的头发、走路的样子、打球的姿势。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既然你很崇拜这样一个人的话，我们应该学的是不是外表，是他生命里面一些很重要的本质，我们要学他。啊，林书豪打球，他说我不是为自己的出名打球，我是为神打球。你不要来崇拜我，你要崇拜神。我们有没有看见他生命里面流露哪一份的基督徒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真正的内容。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感觉，一个的身份，一个的态度来说你是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名称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吗？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在使徒行传里面，今天主要说是讲使徒行传哈，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基督徒这个的名称，这个被称，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的，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那些人信靠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当时那些的不信的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对这些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人一种的很鄙视很藐视的一种的说法。那个就是基督徒嘛，意思是说那个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意思是说那个是被钉死的那个犯人的跟随者，他们是带着一种很藐视、很轻视、很瞧不起的态度来讲基督徒。当然呢，我们当时的人，默然的接受这样的一种的称呼，你称我说什么就什么。但是后来，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再不是一种被藐视。但哪一种外邦人的一种的称呼，基督徒变成是一种什么？是这个小基督，是跟随基督的人，跟随基督人被称为小基督，意思是说，从这个人的身上能够看见基督这个人这个形象，才叫做基督徒。所以如果说啊，你是谁？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把这个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配称为基督徒呢。是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了，我已经信主了那么久了，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头有面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把基督的生命表露出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展示出来的话，基督徒这个称呼我们还是不配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很三番四次的说他要竭力的追求像什么？像基督。他要把他的生命投入，他要活出基督的哪一种的形象，哪一种的样子，让人能够透过看见保罗，哎呀，原来他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他就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那我们说我们学基督什么啊？如果我们按照今天我们那些跟随那个偶像的那种的态度的话，那我要说基督的头发了。基督头发是什么头发啊？我要穿基督的衣服了，我要穿基督的鞋了，我要走路像基督了。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学的像，因为我没有看过基督，不晓得他是怎么个样子，没办法学他的外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外表，有了啊，记载他的外表是并不漂亮哈，他只是30岁，人家说你是有没有50岁哈，就是说他已经很苍老了哈。你要不要学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学这个外表哈。是圣经没有很清楚讲耶稣基督的外貌，没有讲他穿了什么衣服，他 他的行动，他的知识怎么样，没有说。但是圣经里面却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很完整的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学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再学习他的外在外表是怎么样的，穿什么衣服的，我们要学的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种的生命，透过他的生命，我们来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 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刚才读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里面今天我们就单单专注在这一段圣经。其实四福音书有讲到很多耶稣基督，保罗很多地方都讲到耶稣基督我们没办法把所有都能够 cover 过来，都能够讲我们就注重讲这一段，这一小段究竟在这里保罗是如何来形容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的生命，他是在生命里面的本质，他的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可以效法的学习的我们来看第五节是我们最我们的题目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这句话就很好，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那么耶稣的心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里的时候问，究竟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他在想什么，他的生命有什么的表达，以至到我能够以他的心为心去做就是这一段圣经有了，有告诉我们究竟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第六节保罗说了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就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样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什么叫做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呢？有一些不同的英文的翻译本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是说，耶稣不以他自己与神的这个的身份作为一个的理由，让他自己带来方便、带来好处。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说，不以自己有神这个身份这个身份让他带来一些的方便，让他带来一些的好处，他把这个身份放下来，这个就是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一个的观念。你说神的身份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带来这个的方便呢，带来益处呢？当然很多了，我们暂时把神这个全能全知这是先放下来，我们先不讲这个那深奥的事情，我们先来讲一下别的我们所理解的一些的东西。我不晓得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场面是你感觉有钱真好，有地位真好，有身份真好的那种的感觉。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的很强烈的一种的在That moment， 你就说我有钱真好，很多人都经历过，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哇，人家点的哇那么名贵，我点的是那个 hot dog， 有钱真好，我可以吃那个 prime rib， 现在我不能吃了。我记得我最常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去坐飞机的时候。常常去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买的是那个 economy 的位的座位有时候还是在只买那个最那些最便宜的那些一般来讲都是是放到最后靠近厕所的那些的位置才会有很便宜的。那些都是在飞机最后排的一个，所以呢要上飞机的时候就好痛苦。哇，前面排到好长的长龙。他就分现在松岭的嘛那么我们都是这最后才进去的前面一大条的长龙，常常就看见那些拿着个公事包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人家在排队他就这样走进去了，哇，人家就有些还在拦着别的不给他走，然后他就自走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坐头等的， 他坐头等的人家排那么长的队，他们都不需要排的，要进去就先进去哈。哎呀，进去哪里呢？人家都是一行位，就是四个位置，他就两个位置，哇，那好舒服哦，像皇帝一样。每次上飞机看见排队的时候，看见哪些人我排的那么辛苦，他就想跑进去的时候，我说哎呦，钱真好，我也能够坐头等，那我就可以啊这样进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你有钱真的很方便的，是不是啊？很多地方放一个牌 VIP only 啊，你去了哪里就停在哪里啊，看看里面哇好漂亮哦，哇不错嘛，里面哈，你不进不了去哈， VIP only 哈，只能够被特别的身份的人才能够进去。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当你有钱有地位有一定的身份的时候，实在为你带来很多的方便，很多的特权。耶稣基督说，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神本来就有这样一种的身份，他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拥有一切的主宰。但是他不以这个身份作为对自己带来好处、带来方便的一个的特权，他愿意把这个特权放下来。为什么？只有一个的理由，因为他要成为人，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成为一个跟你我一样要排队的人，没有特权，要等着人家做好了才能够走进去的人，是一个卑微的人，不是说一个 VIP。 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别的特权，去哪里都是跟你我一样要受人的限制。这个都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这一个形容，他把这个本来是可以他很自由运用这个特权的把它放下来。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学习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想过，一个全能的神，一个全知的神，一个拥有宇宙万物的神，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他什么都不是，他没有特权，他出生的时候还被人家来藐视，童女玛利亚所生，人家还可能觉得这个还没有结婚 的女孩 就生孩子，还被人家藐视，一出生就被人家要追杀，要逃到埃及到 做难民。然后呢，到了成长回来的时候，他家他的爸不是个干部，不是个当官的，不是一个身份有身份的人，他只是一个怎么说呢木匠哈，是一个无产阶级。从小长大的地方并不是住在豪华的公寓的里面，他没有特权，他也没有运用他的特权，有一些错误的旁经哈，就是不是圣经哈，来描写耶稣童年的时候呢，为什么哪些不能够被列入为圣经呢？因为他们说描写的是不合乎真理哈。他们描写耶稣童年的时候，他说耶稣是神呢，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呢，他童年的时候他也有神的能力，所以呢，当他小的时候没有钱买那个玩具啊，他就用泥土弄一个小鸟就玩具，但是因为他是神呢，他就吹一下，这个本来是泥土的就飞起来，就变成真的小鸟飞了。哎呀，他是木匠啊，木匠你知道呢，常常要锯木头啊，然后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经历很多了，那你量的时候呢是量得很准的，但是锯的时候你的技术不好，哎呀锯了之后哎呀短了两串。他说耶稣是神呢， 所以呢，他有能力，巨短的没关系，一拉哈，刚刚好 perfect size。这个就是那些被不能够被列入为圣经的那些的经卷所记载耶稣童年的时候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些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从来都不会用他这个特权，他这个身份来方便他自己，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不单只是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从小过着不方便那种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来到人世间经历一件你很难想象的经历。经历什么？经历死亡。经历死亡对于我们来讲不是怎么难明白的，因为你我总有一天会死的，只是 sooner or later 而已哈，看谁走得快一点。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本来是永恒的神，不可能死亡的神，竟然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面对死亡，这个是个很难想象的一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我们中国人不想死亡这个事情哈，中国人觉得死是一个不好谈的一个话题哈，我们都不讲的啊。但是实际来讲，我们都要讲，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不知道你对死有什么看法，你害不害怕死？谁说不害怕的举手？大家都怕，为什么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一回事，没有人死过，死了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死究竟是什么回事。虽然有很多人在探讨究竟死亡是什么，电影也拍了死亡是什么，哎呀，死了之后回来，哎呀，告诉我们，哎呀，见了很多的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死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对死亡都很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对死亡的恐惧不是因为我有哲学的思想想到死亡的事情，乃是我小的时候，我大概还几岁的时候，我的爷爷过世了。哎呀，我的爷爷，我跟我的爷爷的关系很好，我从小我每一天晚上哈，他我们吃完饭之后，哎呀，我们那时候住在乡下哈，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太阳下来呢，我们就吃完饭我们就跟着爷爷哈，他总是在那里哈，拿个椅子坐下来，我们小孩就跟着拿一个小凳子坐在那里，就听他讲故事啊。我很多人生的道理都是从他那里学回来的哈，做人的道理。所以我虽然我很小，但是我很记得我爷爷。但是他死的时候我很几岁哈，不记得多少了，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非常的可怕。因为那个时候在农村啊，也没有基督教的信仰，那个家庭都是中国传统的，哎呀，那些个丧礼的仪式啊，让我害怕的不得了啊，三天陪着爷爷在哪里守着，哎呀，非常的害怕。那时候我害怕死，不是因为我想到死亡往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因为那没有哲学的思想，那时候一点都不想这个事，但是实在很可怕，看见这样的情况。死亡除了让我们害怕，死亡还带给你什么的感觉？伤心，对不对？为什么你伤心？因为死亡把你所爱的夺走了，死亡会把你所爱的夺走了。那时候我很小，虽然我还很不懂我爷爷，但是我还是很当时很伤心，因为没有爷爷了，再没有故事可以听了，没人再爱我了。我要吃糖的时候跑去他的房间可以找到糖，现在没有糖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死亡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怎么样。为什么不喜欢死亡？因为死亡常常把我们所爱的夺走，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感情终止了这样一份的关系，很难过。我不知道你的成长的里面有没有亲人朋友在你面前离开，以致到你感觉到这样一种的伤痛。可能你说我还年轻，没有经历过这个，没关系，可能将来一定有的。但是我们也经历过，就算一个的东西，你跟他跟你几年了，就算一个小狗，哎呀，我们小孩子很喜欢宠物，你养那个小狗养了几年，他老了，他死了。小孩会为这个小狗死了痛哭流泪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感情跟这个小狗连起来了。现在这个死把这个感情这个关系断绝了，所以我们会伤痛。死亡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死亡是怎么样，那个我不知道根本不可怕。死亡最可怕，让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是因为死亡把我们的爱终止了，把我们的关系终止了。因为死亡，我们本来一份很好的关系我们没有了，停止了。你说没有啊，我还是爱在心中，是的，但是你再不能够跟他相处了，这个关系好像在那里就停止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死亡，将一个的经历多多少少，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单单在人的身上，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经历死亡是我们说不能想象的，是因为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本来是个永恒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永远不能够分离的。但是他为了人的缘故，他终止了跟神的关系，这个是很难很难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也是我们搞不清不明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当然我们圣经读了，我们知道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愿意看见你我永远与神隔绝，所以他愿意来到人世间代替你我来经历这个与神隔绝，然后复活跟神和好，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这个关系。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放在思想里面感情里面想一想，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神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时段跟永恒与他永恒不能够分离的神终止了这个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耶稣却做了，他为什么做？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没事干来走一个圈经历一下你我的经历，不是，他这样做是为了要什么？全心顺服。他这样做是顺服父神对他这个的要求。啊，我们更不明白了。为什么父神要让耶稣基督为人而死，跟他断绝关系呢？就是因为神的爱。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这些他被造的人永恒的灭亡。他宁愿自己接受这个的与儿子隔绝的这个关系。耶稣基督乃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到人世间，成为卑微的人，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顺服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顺服是我们说做基督徒最需要学但是却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因为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之前，很多人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是在我自己的手中，我自己做主。以前看过电影，有一个电影，那个坏人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来自决定我的命运，哈，我多 多伟大的一句的话啊，但是骗人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还没信主之前，以为我是以自己可以做主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想。真实来讲，就是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是真的由他自己做主的，从出生到死亡，谁能够真正掌管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是这样相信，我的生命是我自己做主。但是真正信主之后，我们信主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来做主，我再不是我生命的主了，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这个是顺服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信了耶稣，但是还是我自己做主，耶稣嘛只不过在我生命当中多了一点点的东西，星期天多个去的地方，那我们还是不配称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是由神来掌管，让他来掌管，顺服在神的带领的底下，这个才是真正一个的顺服的功课。容易吗？告诉你，不容易。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生命的不好的地方，当我们信主之后，要把这些的不好的一样一样去掉，这个就是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也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保罗所说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的事实。耶稣的心是什么？他顺服父神的命令，为了爱那些父神所爱的，把自己的命舍去，接受这个死亡，这是耶稣基督的心。当我们说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掌管，让我这个老我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死去。哇，你说死了，我不信耶稣要死，我不信。是的，信耶稣是要死的，死不是这个肉身的死，信耶稣我们要死的意思说是要把我们救我的自我慢慢的死去。我们的自我常常掌管了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一切的表达。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学习放下，学习让这个死去。有人问我，牧师你会不会发脾气啊？你觉得呢？有人点头了啊，最认识我的人点头了，表示我真的发脾气的。牧师也是人，牧师也发脾气的。我还没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我还没信主之前我发脾气很多，我信主之后我就再也不发脾气了，不是。我信主之前我有发脾气，我信主之后我还是有发脾气，但是这个发脾气的过程的里面，我知道我如何的让这个自我死去，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把这个发脾气这个生命放下来，让神来掌管。啊，夫妻之间一定有矛盾的，啊，我跟师母很多的矛盾，啊，两个不同的背景的人一起的生活，哪里不会有矛盾？没有的话就骗你的。我们也有矛盾，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要学习放下我的老我，是因为在神面前我说我要让神来掌管。讲错话吗？要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所以当有时候人控制不了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很快作为基督徒，我会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的责任，我要面对我的责任。有时候他向我道歉，有时候我向他道歉，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说我就是这样，我不改变，要就是你变，不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 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是立刻我们的生命就180度的改变，乃是当我们的生命面对这个不合乎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就学习 Yes 顺服， Yes 不容易，但是我要做。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把我这个老我慢慢放下来，不持守我过去认为是 It's my right， 我有理，所以我坚持到底。没有，多数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放下这个权柄，让神来掌管。死亡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学习的。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今天胜了，明天你也会再重新再来，又会再失败。在我过去的经历的里面，特别最近在装修这个的地方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时间来反省，究竟我真正的一个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平常的日子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面对一些的要求。当你面对要求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你的生命，就是你是如何 respond。 放下自己的话，意思是说有时候为了做某些事情你很愤怒，但是想到哎，我要让神来掌管，转一转，整个的心情被改变。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放下他的特权，他成为一个软弱卑微的人，被钉死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天天背负十字架，把我们老我钉死。那你说那这样做基督徒很苦了吧？谁愿意做基督徒？我们不要停在第八节。如果我们停在第八节的话，那你我都不愿意做基督徒，因为最终耶稣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完了 finish 没有了，那很惨。但是我们读到第八节之后，我们再看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拿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人因耶稣的名都要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他的甘愿放下自卑自己的时候，神把他升高了，升为至高，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我们读到结节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本来就是那样吗？耶稣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吗？本来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嘛，为什么在这里还写结句？让我们看见耶稣来的人世间代替我们死了之后，同样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就像他一样被神来高举。你我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罪人，与神隔绝，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手中，让他来掌管的话，好像是失去了我们的自由，但却是原来神会把我们重新高举，把我们本来与他为敌的，现在与他和好，而且成为神的儿女，把一个尊贵的身份赐给你我，回复了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你我的心意。我们就是神所爱、神所宝贵的、看为至宝的儿女。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也经历耶稣基督哪一份的死亡，哪一份的升高。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今天主学的时候，我们提到一样的事情，神把圣灵赐给这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单只给他们能力行这个神迹奇事，神把圣灵赐给这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让这个人的生命站在人面前就成为一个见证。我们没有人看见神， 但是如果你我能够把基督的生命那样种谦卑，那样的温顺，那样的顺服，那样一份的爱呈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愿意信耶稣的。教会兴不兴旺不是人数的问题，教会兴不兴旺是教会的当中有多少配得称为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徒，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的生命把基督彰显在人的面前。首先我们要学习顺服神，顺服神的要求，把我们的老我死去，让我们借着圣灵一天一天的把他的新的生命活出来，这个才能够真正成为配得的基督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是的，保罗在你的身上找到喜乐，因为原来能够无条件的舍己的去爱那些是周围的人，看见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得到好处，得到成就，我们的喜乐就能够满足。哦，主啊，你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原来不是自爱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原来能够爱别人，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满足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单只是懂得怎么样去爱那些是周围的人，更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保罗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首位。我活着就是基督，要把基督的生命活现在人的面前，让基督那一份的顺服，虽然他是拥有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不以这样一个的身份作为他在世上的特权，他不以这个身份来方便他自己，来满足他自己，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把自己的生命舍去，为的是要爱父神所爱的人。哦，主，我们感谢你，基督的心就是一种的顺服的心，让我们真的在主你面前学习如何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舍去不是损失，主啊，这个舍去乃是让我们重新得回尊贵的身份，你把我们升高成为你所爱的儿女。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爱你的时候不是用口，乃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去爱你，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让你来掌管。主啊，感谢你把爱神爱人的命令交给我们，你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得更精彩。求主你就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